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首先为大家介绍嘉国五台山工程现状。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多伦多东北部130公里处筹建嘉国佛教四大名山，分别在四个方位成立嘉国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总占地面积1350英亩，约计9000中国亩。其宗旨是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佛教慈悲精神。筹建中的嘉国佛教四大名山将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第一期是嘉国五台山大雄宝殿。大殿第一层是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5万平方尺，将用作生活区和办公区。自从2011年5月28日奠基大典以来开始动工，到今年底完工。第二层是1万平方尺的仿唐朝大木座结构，另外观音殿5000平方尺、地藏殿5000平方尺、天王殿7000平方尺，大山门30米宽、15米高，也全部是仿唐朝大木座结构，材料全是选用老挝的花梨木。那基础设施方面，菩提大道、停车场、化粪池、排水沟、消防、绿化以及水电等工程也正在筹建当中。13米高、700吨重的弥勒菩萨石雕佛像现已运达嘉国五台山，现正在安装升座。信空长老和达义法师在2013年3月亲自到缅甸为五台山的大雄宝殿选定了88尊1.8米高、1.6米宽的缅甸玉石做成的玉佛，将会绕大殿基层一周安放在大殿基层的外面，每尊加币58000元，目前也正在面向社会各界筹款建造中。供奉88佛，机会千载难逢，望各界善长人翁发心供奉，流芳万古，功德无量。五台山工程目前已经完工的有：第一，5万平方尺的大雄宝殿基层已经完工；第二，5.3公里长的菩提大道和园区的道路正在修建中；三，人工开发出来的100米宽、500米长的灵泉湖已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四，大殿内3佛4菩萨铜像已经升座到位，石刻佛像20余尊，6米高的吉祥佛塔48座，5米高的佛塔88座，6米高七宝如意塔7座，20米高的福寿双塔2座，灯塔20多座。五，广东绍光南华寺传正大和尚捐赠一尊6祖慧能大师铜像，已供奉于五台山清凉禅院。另外还有五台山五爷庙长青长老也捐赠五爷铜像一尊给嘉国五台山。六，中国五台山捐赠的5尊9.99米高的5方文殊施利菩萨铜像已经加工完毕。七，中国普陀山捐赠了一尊4.9米高的南海观音菩萨铜像，已经运抵嘉国普陀山，并升座开光。八，九华山佛教协会捐赠一尊9.9米高地藏王菩萨铜像，现已从中国开始起运到嘉国九华山。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嘉国筹建佛教四大名山，不但得到了海外华人的鼎力支持，也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主流社会及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认可和帮助。尤其当中国佛教界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得知此讯， 认为这是架起中加两国友好往来的桥梁，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北美发扬光大的典范，所以受到了中国佛教界、官方和各界人士的认可和帮助。星空长老和达义法师十分感念大众的发心和护持，所以每逢初一、十五、祝佛菩萨圣诞的法会，都会在佛前亲自为捐款的功德主诵经祈福和功德回向。相信有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善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建成后的加国五台山是一个集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环保、旅游等多功能的文化园区，将弘扬佛教的慈悲精神，展现中国汉传佛教的文化特色，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内涵，推动加拿大旅游业的发展，并架起友谊的桥梁。因工程浩大，需社会各方善长人翁发心支持。加国五台山功德项目如下：铜瓦每片100元，木雕佛像每尊600元，大殿柱子每根18000元，七宝如意塔每座50000元，缅甸88玉佛像每尊58000元。详情请洽多伦多湛山精舍，电话905-886-1522，905-886-1522查询。接下来为朋友们介绍的是五台山素宴。五台山素宴自2013年开业以来，以精致的菜肴、华丽的装修、周到的服务，在多伦多数十家素菜馆中脱颖而出，备受好评。五台山素宴顾名思义，与加国五台山息息相关，因此在追求健康饮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份戒杀护生的慈悲精神。五台山素宴的菜肴没有刻意的去仿造荤菜的形和味儿，而是通过各种新鲜的、种类丰富的食材，为顾客奉上素菜佳品。在烹饪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像黄耳、鱼耳、竹升、黑松露等营养丰富的名贵山珍。虽然五台山素宴烹饪宗旨是少油、少盐、绝无味精，但是在味道上却绝不会打折扣。在专业厨师团队的精心调味下，每道菜都是美味可口，叫人唇齿留香。现在五台山素宴除了繁忙的早茶、晚餐之外，还承接大量的公司聚会、社会团体宴席、生日宴和婚宴等等，这是顾客对五台山素宴品质的肯定。冬季以来，五台山素宴又推出了时令新品八宝福袋、木瓜鲜奶酥、铁板茶树菇、百里香秋葵等等，早茶晚市共几十款新菜，欢迎光临品尝。五台山素宴地址是在8391号 Woodbine Avenue， 是在 Woodbine 和 Highway 7东南角。查询电话905-305-1338，905-305-1338。达义大和尚一直以来宣导智慧人生的弘法理念，并以两句法语，以智慧关照世间，用慈悲待人接物，作为这一理念的阐述，确定湛山精舍的三个发展方向：第一，建立文化教育中心，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佛教慈悲精神，建立丛林风范，培育僧才，续佛慧命；第三，建设加国佛教四大名山，提供修行平台，净化人心，安定社会。湛山四众弟子响应大和尚三个方向的号召，将湛山精舍打造成一个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佛教慈悲精神的北美汉传佛教中心。那湛山精舍根据不同年龄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多层次满足信众需要，除了正常的佛事活动之外，还开设了全天的念佛堂、禅茶班、太极班、儿童学佛班等课程，也受到了海外华人和当地民众的欢迎。在2016年，湛山精舍还注册了加拿大佛学院，成立筹备委员会，为日后在加拿大培育僧才，为汉传佛教在加拿大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湛山精舍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9:30到下午6点，每周7天均开放。6月4号星期天上午10:30，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恭请达义大和尚在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为大家启迪智慧，净化心灵，去除心中的烦恼。下午2:30恭请达义大和尚在多伦多市中心弘法精舍主讲大乘起信论，让大家明白大乘佛法的思想，去除烦恼，开大智慧。弘法精舍地址是在1330号 Bloor Street, Toronto， 电话416-537-1342 416-537-1342。6月17日，为了庆祝湛山三位长老在加拿大弘法50周年，上午9点，加拿大佛教会联合中国佛教协会、美国佛教联合会在多伦多大学举办首届三国佛教论坛，由湛山精舍承办。6月18日上午9点，在多伦多市政厅举办和平宣言。届时有诸善长老、专家学者共济一堂，共同探讨佛教未来的发展和作用，敬请大家踊跃参加。详情请致电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是905-886-6481 905-886-6481。听完了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之后，我们正式来到今天湛山法语节目了。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继续学习的是《梁皇宝忏要义》。还记得在上星期节目当中，您给我们介绍了梁皇宝忏是忏中之王，因为梁皇宝忏的主要目的就是给我们引出一条路，告诉我们学佛的目标是什么。那学佛的目标呢，就是要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然后祈愿所有人皆共成佛道。同时呢，您也给我们讲到了佛教当中所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这也就是说到了佛教里面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果报应啊。同时你也给我们讲到了梁皇宝忏呢，其实是让我们礼佛拜忏，洗涤罪业。因为业障在前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行菩提道。那通过忏悔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身心清净，消除业障，最终呢是能够达到菩提。那延续这个话题，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菩提？为什么我们不要羡慕做皇帝的人天果报，而是要真正发真正的菩提心，修学佛法，得到自在，最后达到佛法的最高境界呢？
菩提是觉悟的意思，或者把它翻译成这个道，道就是佛道的意思。那么这个菩提就是我们修行修到最高的境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修学佛法以后要有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和目标，就是我们不要贪求这个人天或者是恶尘的这个果报，我们要证到这个菩提。这个菩提不是普通的菩提，不要像声闻缘觉也有菩提也可以证到菩提，但是我们要证到的是无上众等众觉的菩提。这个菩提就是到佛的境界，这种菩提才是最究竟、最圆满、最了义。我们一般人呢，在这个修学佛法，包括我们做这种这个功德的时候啊，一般讲的是希望说，哦，我现在做一点善事，那我希望说能够得到这个人天果报。看到其他人的福报很大，有的人觉得，我觉得我以后我要做善事，以后。我去当皇帝，住在皇宫里面啊，享受荣华富贵。那么看起来呢，这个也是福报，也很不错。所以有的人呢，就说我下辈子我不要那么苦了，我要去当皇帝的。但是你应该就知道，皇帝只是人间的福报。那么皇帝的福报呢，还是有限的。他享尽以后呢，到最后呢，还是要去轮回，还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所以皇帝他还是在有漏法里面修，还是有烦恼的。因此呢，做皇帝不是我们修行的最高的一个目标。我们要真正的要修学佛法，我们要行菩萨道，到最后成佛了生脱死证菩提，然后我们有这种 功德力，还有这种威德，可以呈现再来，来普度一切众生。这是我们真正学佛的人的这个理想跟目标。好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有大智慧，才能真正的过得幸福、快乐、自在的人生。一般人只知道福德，不知道发无上菩提的道心。所以好多人虽然很精进用功，但是最多呢得到人天果报，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最高佛法的这个境界。因此呢，这个行安大师啊曾经讲过，他写了一本书叫《劝发菩提心文》。行安大师曾经著了一本书叫《劝发菩提心文》。那么在《劝发菩提心》里面讲到的时候，菩提心有八种，有哪八种呢？就是大小偏圆邪正真伪八种不同的菩提心。我们同样发菩提心，但是呢，因为你的动机不纯，那发的菩提心那么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发的是什么样的菩提心？要大的菩提心，要圆的菩提心，要正的菩提心，要真的菩提心。另外的菩提心呢，比较像小的菩提心我们不要，偏的菩提心我们不要，邪的菩提心我们不要，唯的菩提心我们也不要。所以呢，当我们在修学佛法发菩提心的时候，我们要发圆满的菩提心，这才是我们修学佛法要达到的一个境界。就像我们从前到阴阳里面去一样，我们有一个大的目标，我们希望我们平常这个省下来这个钱呢，将来一个买一栋大房子。所以你今年积蓄，明年积蓄，到了一定的时间以后，你才有那么多钱去买一个大房子。你不能今天存了一点钱，明天又把它拿出来拿去乱花了，那你永远存不到大钱。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把修行的功德要不断的积累，不断的积累，直到最后，我要把这种功德力能够激起我这个菩提心，到最后成佛，这个功德就大。神佛教里面叫福德跟功德有什么不一样？功德能够让你了生脱死证菩提，不受三界六道轮回之苦。福德或者叫福报，那么只是在人天享受荣华富贵，享尽以后呢，你又要堕落了，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是的，梁皇宝忏真的是一部非常难得的经典啊。那为什么梁皇宝忏是一部教导我们发无上菩提心、修行忏悔、慈悲行的殊胜宝典呢？
因为梁皇宝忏里面讲到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发现，我们不管是什么人，其实呢每一个人都有菩提心。那么有的人呢把他菩提心把他埋没了，那么通过这个修行的不断的这个提升，你的菩提心就能够显现出来。所以为什么呢？这个大乘经典里面讲的道理非常难得，因为呢没有释迦牟尼佛出生到这个世间来证悟到菩提，我们还不知道每个人原来有菩提心，原来有佛性，原来有清净心。我们平常呢遇到一种挫折的事情呢，我们就会容易自暴自欺，觉得我是一个凡人，这一生反正没什么出息，马马虎虎就过去了，死了以后不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自从释迦牟尼佛通过修行证悟以后，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就悟到了宇宙人生的真理，发现了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通过修行都能够成佛。从那个时候呢，我们对人生才会有更有另外一种认识，会更有信心，所以我们活得会更加有意义。只要我们好好的修行，止卧行善，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信念啊，不断的这个坚持，不断的去做，那么有一天就能够成佛，能够断除所有的烦恼。因此呢，释迦牟尼佛啊非常了不起，他舍弃了这个荣华富贵，到山上去修行，到最后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夜读明心，开悟了。开悟以后发现宇宙人生的秘密，原来每个人都有菩提心，都有佛性，这就是给我们一种信心，给我们一种希望，让我们活得更加有意义。如果说一个人几十年以后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呢，就会失去了生存的价值。正因为人跟过去世、跟现在、跟未来，它是有连贯性的，它是互相促进作用的。虽然人辛苦了几十年，他的身体不在了，但是他精神 依然能够传到下一生下一世，这样的人生才会更加有意义。所谓的无上菩提心啊，是什么呢？就是福心，不是声闻缘觉的菩提心，是福的菩提心。修行忏悔，梁王宝忏呢，让我们修行学会忏悔，还有呢，要激发我们的慈悲心。我们通过拜梁王宝忏以后呢，知道众生在无始以来所造的种种的恶业，受种种苦。我们透过佛菩萨的智慧的眼光来看待三界六道轮回的众生，这时候啊，悲从心起啊，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就成一个悲心升起来。如果没有菩萨来观察六道众生，你不会升起一个悲心，因为你不知道、不了解、不明白。所以啊，这个梁王宝忏呢，第一能够激发我们无上的菩提心，第二呢，修行忏悔，第三能够启发我们的慈悲心，让我们的慈悲心升起来。所以这部梁王宝忏呢，是一部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典。
梁王宝忏啊，是一部不可思议的经典哈。您能再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说礼拜梁王宝忏的功德利益是什么呢？
梁王宝忏的这个功德利益啊，不可思议啊！好多人从历代高僧大德到信众啊，每个人拜梁王宝忏，因为他的虔诚度不一样，他的悟性不一样，所以得到的利益也不一样。那么梁王宝忏呢，是从梁朝到现在，经过1000多年。历代的高僧大德和居士都是依教奉行，不断的在修行，那不断的启发自己的智慧，也不断在利益很多人啊，超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梁王宝忏呢，他的功德利益啊是无法形容的，所以我们佛教用不可思议来形容。那么归纳起来有几点。第一呢，能够使六道凡夫顿时解脱恶业的缠缚。为什么说梁王宝忏怎么重要呢？只要我们在修梁王宝忏的时候，身口意三业清净，在诵经的时候随文入观，虔诚的礼拜佛的时候，能使六道凡夫顿时解脱恶业的缠缚。梁武帝拜这个梁王宝忏呢，功德力不可思议，借用佛法僧三宝的加持力啊，把他的太太从畜生道里面超生到天道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所以呢，这梁王宝忏的功德利益啊，真的是不可思议，能够让六道的众生离苦得乐，得到解脱，把过去生过去世的业障都能够消失掉。第二呢，令三乘圣贤速证菩提，所以六道的众生能够得度之外呢，圣人也可以得更高的境界，比如像声闻缘觉或乃至于菩萨，他通过修这个梁王宝忏以后，能够更上一层楼，到了更高的果位，能够到了这个佛的这个境界。这部梁王宝忏呢，不单是六道众生可以得度，就像声闻缘觉菩萨通过修行梁王宝忏，他们的智慧就能够更高，能够速证菩提。菩萨呢，距离佛只有一步之遥，通过拜梁王宝忏，那么他们也能够成佛。声闻缘觉是小乘，通过拜梁王宝忏也能够回小向大，到最后成佛。所以呢，叫令三乘圣贤证入菩提。你想想这个梁王宝忏它的威德，它的智慧有多大啊。那么第三是什么？第三呢，恩瞻久有，德备四身啊。现在口味名言两立，十方法界一切众生除了福德究竟圆满解脱之外，九法界的众生都能够从梁王宝忏里面得到利益啊。四生就是我们十法界一切众生，从归纳起来，从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这四生而来，不管你是从哪一个方面生出来，透过这个梁王宝忏来修行都能够得到利益，所以叫做恩瞻久有，德备四生。因此呢，拜梁王宝忏呢，不单呢阴间的众生可以得到超度，就是我们现在的父母，我们自己，包括听闻到梁王宝忏的人都能够得到利益。所以呢，佛经里面讲说，我们拜梁王宝忏的功德有多大呢？名言两立，名呢就是民间的人看不到的，言就是我们现前看到的一切众生，两者 透过拜梁皇宝忏以后，不管是亲自拜的人或者听闻的人都能够得到利益。
您给我们阐释了这么多有关梁皇宝忏啊，那我们很想知道梁武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梁武帝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三宝弟子。那么他在当皇帝的时候，他常常度人家出家建寺庙，他自己要舍身到这个同泰寺去出家修行。那么这个大臣呢，常常就是拿枪输他出来，他就是这么一个皇帝。那么梁武帝呢，他也对这个佛教的经典呢啊非常的精通。那么他就叫释迦牟尼本怀，就是慈悲为怀。所以呢，梁武帝呢很提倡素食，就是我们要学佛的人呢最好吃素。所以吃素呢跟梁武帝也是有关系的。梁武帝呢这位皇帝呢，他是一位乐善好施，也很喜欢修行。虽然他是一个皇帝，他可以享受世间的荣华富贵，但是他跟一般皇帝不一样，他很喜欢修行，常常到寺庙去，常常跟那宝鸡公啊，跟好多这个出家人在一起，所以他对这个佛教的贡献很大。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生日经藏，写了好多的有关佛教的书，对这个佛教的经历论呢都非常的通达，他知道怎么样做一个佛教徒。所以梁武帝呢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弟子，他虽然是一位皇帝，但是呢他很谦虚，他还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才能跟他讲解佛法。那么这位这个高僧呢就是宝济公禅师，他是梁武帝的老师，我们称为他为国师，是非常难得的。一般人当皇帝以后啊，比较容易功高我慢自以为是，但是梁武帝呢他觉得佛法不可思议啊，他觉得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所以他非常的谦虚，他一定要找德高望重的老师来修学佛法。所以他跟那个宝济公禅师两个人的感情特别好，那么也常常的在探讨佛法，包括这一部梁皇宝忏呢跟这个宝济公还有梁武帝啊，他们两个人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位梁武帝呢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皇帝。我们中国的出家，我们中国的佛教的出家人提倡吃素，跟这位皇帝也是也有直接关系。他当皇帝呢在位46年，活到86岁往生了，在梁朝那个时候呢是很长寿的，说明他提倡这个吃素啊，戒杀护生，不但对这个健康有帮助，同时也能够增长他的寿命。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啊，说我们要自己健康，要父母健康，我们一定要多吃素，特别是生日这一天呢不要杀生，因为生日这一天是母难日，我们不能去杀生来庆祝，我们应该要吃素，把这个吃素的功德回向给父母健康长寿。所以呢，如果说生日这一天呢吃素的话呢啊，是最好的报答父母恩呢。
那梁武帝与佛教有哪些因缘呢？他对佛教的支持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梁武帝他修学有一个过程，刚开始呢他是学习儒家思想，以后觉得道家思想也不错，那么道家学到一定的境界以后呢，他就开始对佛教感兴趣，觉得佛法更好，他从儒家到道家到最后呢到了佛教的思想，他觉得佛是最究竟最圆满的，跟一般研究佛法的人不一样。梁武帝不但对佛法做研究，同时他也常随佛学，佛怎么样做他就怎么样做，他把佛教落实在生活当中。佛学跟这个学佛呢是两个概念不一样，在这边我跟大家说明一下。你如果把这个佛法当成一种佛学来研究，就像社会上的大学啊有一群教授啊专家学者来研究释迦牟尼一生，研究释迦牟尼的教理，包括研究妙法莲华经啊、楞严经啊、华严经啊、金刚经啊、维摩诘经啊，这只是把佛经当成一种学问来研究，他自己呢没有信仰，他也不会把这种理论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也不会按照佛经里面所讲的去实践。所以呢虽然他研究得很透，但是他依然有烦恼，他依然没办法觉悟。 那么佛教徒呢，他就不一样了。我们佛教徒呢叫学佛，我们把佛经学懂以后，按照佛经里面道理依教奉行去做去实践，把佛法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为我们生活所用，这才是佛教徒修学佛法的要点。所以呢，我们佛教徒能够把佛经的道理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对于我们的生活、工作、事业，对我们的未来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要常常常随佛学，就像普贤十大愿王里面的第八大愿，就是常随佛学，要跟释迦牟尼不断学佛，要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不断学习。所以我们佛教徒呢叫学佛，没有不是把这个佛法道理呢当成一个这种学问，所以跟那佛学概念是不一样。梁武帝他的一生呢跟佛教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他对佛教的支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亲身修佛，以身作则来受持佛法。他虽然是一位皇帝，在皇宫里面什么都有，可以吃到山珍海味，但是呢他选择吃素，这是一般人没办法相信的。一个皇帝他什么都有，但是他什么都不要，就是吃这种纯天然的青菜水果五谷杂粮，过着简单的生活。这对于一个皇帝来讲呢非常了不起啊，所以他是一位非常有定力的有智慧的人。这个就是他定力好，他知道哪一生该吃哪一生不该吃。所以为什么他当皇帝达到八十几岁，这跟他吃素有关系。他亲自修学佛法然后提倡吃素，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难得。他不但吃素，那么还有持戒，他不单单持这个五戒，同时他还有受菩萨戒。我们通常在家的戒有三规五戒，然后还可以有菩萨戒，他受的不单是三规五戒还有菩萨戒，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个皇帝能够这样虔诚的来修学佛法，一般人是做不到的。那么第二方面呢，这个他对佛教事业的发展也做了很多贡献。梁武帝呢建了好多的寺庙，因为他觉得寺庙就是一座学校，佛法就是一种教育，所以呢建多一点寺庙呢，让更多人有机会来亲近三宝，听经闻法，了解这个人生的道理呢，这是非常好的。还有呢他度了好多僧人，度这种出家就是引导更多人来做向善佛教事业，来做出家人。出家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世间所有东西都放下来，然后发大心去弘法利生，把生命奉献给佛教，奉献给众生，来做弘法利生的事情。他也度了好多人来做出家人。还有呢他整理了好多佛经，特别是他自己亲自去深入经藏研究佛经，写了很多佛教的这个论述啊，来推广佛法的道理，还举行过很多次盛大的佛教盛会，像五浊大会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盛会，这都是非常难得的。那么梁武帝呢皈依三宝之后呢，开始修学佛法，弘扬圣道。他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吃素，并受了这个菩萨戒。他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他最突出的一点是什么，就多次舍身到寺庙里面去。大家想想，他贵为皇帝，普天之下的人都要恭敬他，都要听从他。他先后四次舍身到同泰寺做这义工，到寺庙里面什么都做，打扫卫生啊，清洁啊。那么同泰寺呢就是现在哪里呢，就是现在南京的鸡鸣寺。每次大臣呢看到这个梁武帝舍身到同泰寺里面去当苦工的时候呢，就很着急，看到皇帝到寺庙里面呢去干杂活，他们大臣就觉得那可了得。那么梁武帝就说啊，说不然你们就把我赎出去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大臣呢每个人拿这个钱捡到寺庙里面去，他把这个皇帝又请回宫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让大臣修福报。他觉得大臣不明白佛法，也不舍得花钱，不会护持三宝，那么通过舍身到寺院里做杂物，让大臣 发这个心出墙，把它赎回去，赎出来，这就是一种强巧方便度众生啊，让这种大乘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同时呢也有这个机会给他们出钱来护持三宝。那么梁武帝呢对佛经呢也非常有研究，对般若思想研究得非常的透彻，他对般若经啊、涅盘经啊、法华经啊都有独特的见解。他不但听高僧大德讲经说法，他自己还能够讲经说法给大家听。大家想一想他的智慧多高，因为这个讲经真是不容易啊，就把释迦牟尼在定中所讲的道理你要把它阐扬开来，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了，说明他对这个佛经的通达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达到的境界。他还召开了各种各样的法会，通过这种法会来广结善缘，让大家种善根。他还开过了一个千僧会，请1000位僧人到寺庙里面来供僧，还有一种叫无遮大会。所谓无遮大会，就是不仅仅是出家人，就是在家人 也可以来，是一个高贵的人可以来，你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来，叫无遮大会。所以在大同元年，也就是529年的时候啊，开设的无遮大会，出家在家一共有多少人啊？50000多人参加。大家想一想，在那个时候50000多人，那是很多很多人。现在全世界人口增加50000人算不算多？但在1000多年前呢，有50000多人聚在一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盛会啊？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大盛会，只有皇帝才能做得到。皇帝除了推广法会之外，他自己也常常有这个新的体会，对于佛经有独特的见解。他写了好多佛教的经书，我们现在知道的就已经不少了。比个例子，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还有《三会经义记》，另外呢就是这《智子达涅盘经讲书》，另外还有呢《净明经义记》。净明经另外一个名字就《维摩诘经》，这个净明经也是般若思想的一个体系，是讲空的道理。还有呢智子大集经讲书，另外呢还有发般若经论题意并问答，他写的立神明成佛义记。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提到呢，他写一篇非常出名的叫断酒肉文，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喝太多酒，为什么不能吃肉，这个喝酒吃肉对我们健康方面呢有什么不好。这个都是这个梁武帝他给我们对我们留下来的非常好的文章。所以呢这个佛教里面好多经书都是他写的，他能够写了这么多佛教的这个经书啊，说明他对经典的通达，还有呢他对于佛教的这个体悟是很深的。由此可以知道呢，梁武帝呢他不是一位普通的皇帝，也不是一个只是一个信仰者，他同时也是一个修行者。
嗯，确实是一个不普通的皇帝啊。说这个梁皇宝忏的缘起啊，是因为梁武帝的原配夫人她托梦求救于梁武帝，这当中又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梁武帝的原配夫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有关当中的故事啊，我们烦请达义大和尚下期同一时间继续来给我们讲解。谢谢您达义大和尚。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我听见唱
节目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首先为大家介绍嘉国五台山工程现状。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多伦多东北部130公里处筹建嘉国佛教四大名山，分别在四个方位成立嘉国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总占地面积1350英亩，约计9000中国亩。其宗旨是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佛教慈悲精神。筹建中的嘉国佛教四大名山将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第一期是嘉国五台山大雄宝殿。大殿第一层是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5万平方尺，将用作生活区和办公区。自从2011年5月28日奠基大典以来开始动工，到今年底完工。第二层是1万平方尺的仿唐朝大木座结构，另外观音殿5000平方尺、地藏殿5000平方尺、天王殿7000平方尺，大山门30米宽、15米高，也全部是仿唐朝大木座结构，材料全是选用老挝的花梨木。那基础设施方面，菩提大道、停车场、化粪池、排水沟、消防、绿化以及水电等工程也正在筹建当中。13米高、700吨重的弥勒菩萨石雕佛像现已运达嘉国五台山，现正在安装升座。信空长老和达义法师在2013年3月亲自到缅甸为五台山的大雄宝殿选定了88尊1.8米高、1.6米宽的缅甸玉石做成的玉佛，将会绕大殿基层一周安放在大殿基层的外面，每尊加币58000元，目前也正在面向社会各界筹款建造中。供奉88佛，机会千载难逢。望各界善长人翁发心供奉，流芳万古，功德无量。五台山工程目前已经完工的有：第一，5万平方尺的大雄宝殿基层已经完工；第二，5.3公里长的菩提大道和园区的道路正在修建中；三，人工开发出来的100米宽、500米长的灵泉湖已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四，大殿内三佛四菩萨铜像已经升座到位，石刻佛像20余尊，6米高的吉祥佛塔48座，5米高的佛塔88座，6米高七宝如意塔7座，20米高的福寿双塔2座，灯塔20多座。五，广东绍光南华寺传正大和尚捐赠一尊6祖慧能大师铜像，已供奉于五台山清凉禅院。另外还有五台山五爷庙长青长老也捐赠五爷铜像一尊给嘉国五台山。六，中国五台山捐赠的5尊9.99米高的五方文殊师利菩萨铜像已经加工完毕。七，中国普陀山捐赠了一尊4.9米高的南海观音菩萨铜像，已经运抵嘉国普陀山，并升座开光。八，九华山佛教协会捐赠一尊9.9米高地藏王菩萨铜像，现已从中国开始起运 到加国九华山。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加国筹建佛教四大名山，不但得到了海外华人的鼎力支持，也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主流社会及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认可和帮助。尤其当中国佛教界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得知此讯，认为这是架起中加两国友好往来的桥梁，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北美发扬光大的典范，所以受到了中国佛教界、官方和各界人士的认可和帮助。星空长老和达义法师十分感念大众的发心和护持，所以每逢初一、十五、祝佛菩萨圣诞的法会，都会在佛前亲自为捐款的功德主诵经祈福和功德回向。相信有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善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建成后的加国五台山是一个集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环保、旅游等多功能的文化园区，将弘扬佛教的慈悲精神，展现中国汉传佛教的文化特色，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内涵，推动加拿大旅游业的发展，并架起友谊的桥梁。因工程浩大，需社会各方善长人翁发心支持。加国五台山功德项目如下：铜瓦每片100元，木雕佛像每尊600元，大殿柱子每根18000元，七宝如意塔每座50000元，缅甸88玉佛像每尊58000元。详情请洽多伦多湛山精舍，电话905-886-1522，905-886-1522查询。接下来为朋友们介绍的是五台山素宴。五台山素宴自2013年开业以来，以精致的菜肴、华丽的装修、周到的服务，在多伦多数十家素菜馆中脱颖而出，备受好评。五台山素宴顾名思义，与加国五台山息息相关，因此在追求健康饮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份戒杀护生的慈悲精神。五台山素宴的菜肴没有刻意的去仿造荤菜的形和味儿，而是通过各种新鲜的、种类丰富的食材，为顾客奉上素菜佳品。在烹饪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像黄耳、鱼耳、竹升、黑松露等营养丰富的名贵山珍。虽然五台山素宴烹饪宗旨是少油、少盐、绝无味精，但是在味道上却绝不会打折扣。在专业厨师团队的精心调味下，每道菜都是美味可口，叫人唇齿留香。现在五台山素宴除了繁忙的早茶、晚餐之外，还承接大量的公司聚会、社会团体宴席、生日宴和婚宴等等，这是顾客对五台山素宴品质的肯定。冬季以来，五台山素宴又推出了时令新品八宝福袋、木瓜鲜奶酥、铁板茶树菇、百里香秋葵等等，早茶晚市共几十款新菜，欢迎光临品尝。五台山素宴地址是在8391号 Woodbine Avenue， 是在 Woodbine 和 Highway 7东南角。查询电话905-305-1338，905-305-1338。达义大和尚一直以来宣导智慧人生的弘法理念，并以两句法语，以智慧关照世间，用慈悲待人接物，作为这一理念的阐述，确定湛山精舍的三个发展方向。第一，建立文化教育中心，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佛教慈悲精神，建立丛林风范，培育僧才，续佛慧命。第三，建设加国佛教四大名山，提供修行平台，净化人心，安定社会。湛山四众弟子响应大和尚三个方向的号召，将湛山精舍打造成一个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佛教慈悲精神的北美汉传佛教中心。 那湛山精舍根据不同年龄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多层次满足信众需要，除了正常的佛事活动之外，还开设了全天的念佛堂、禅茶班、太极班、儿童学佛班等课程，也受到了海外华人和当地民众的欢迎。在2016年，湛山精舍还注册了加拿大佛学院，成立筹备委员会，为日后在加拿大培育僧才，为汉传佛教在加拿大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湛山精舍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半到下午6点，每周7天均开放。6月4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恭请达义大和尚在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为大家启迪智慧，净化心灵，去除心中的烦恼。下午2点半，恭请达义大和尚在多伦多市中心弘法精舍主讲大乘起信论，让大家明白大乘佛法的思想，去除烦恼，开大智慧。弘法精舍地址是在1330号 Bloor Street, Toronto，电话416-537-1342，416-537-1342。6月17日，为了庆祝湛山三位长老在加拿大弘法50周年，上午9点，加拿大佛教会联合中国佛教协会、美国佛教联合会在多伦多大学举办首届三国佛教论坛，由湛山精舍承办。6月18日上午9点，在多伦多市政厅举办和平宣言，届时有诸善长老、专家学者共济一堂，共同探讨佛教未来的发展和作用，敬请大家踊跃参加。详情请致电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是905-886-6481，905-886-6481。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